这份发言是和很多非政府组织一起编写的。今天，国际保护体系最大的威胁就是国家庇护责任外部化。有时候是政策这样做，有时候实际上这样做，推卸责任，不去拯救生命，保护这个流离失所人的权利。五一年的公约明确指出，所有成员国都要接受这一义务。随着阿富汗、海地的人道主义危机迭起，所有各国都应该尽可能地遵守国际法的原则和精神。在2021年5月，难民署指出，这种外包的做法，包括各国实际上是在避免或者推避责任。这种做法会使国际保护越来越困难，很多难民和移民会遭受风险，有时候地位不明。难民署也谈到了这方面的积极的一些例子，但是外部化的做法会破坏全球的保护和团结。这种趋势在高收入国家最明显，他们利用自己的资源、力量和地理位置，迫使其他国家替他们接纳这个难民，甚至推回这个寻求庇护者。这些表面上似乎是合法的政策，要支持这个原籍国，实际上他们扭曲了伙伴关系，仅仅照顾这个目的国。人道主义援助不应该作为要求这个移民控制作为先决条件。与此同时，低收入国家已经接纳了大多数难民，尽管他们的底子薄得多。主要的过境国有自己的政策，有自己的退回政策，因此这个体系更加危险。最近，阿富汗更殖民地带，阿富汗的这个边境也是关闭的。美洲也可以看到这儿，美国驱逐了数以千计的海地的难民，还有中美的其他难民。难民署认为，这是错误的，它可能会导致其他国家也这样做。难民署正确的强烈指出，防止非法移民不应该取消对庇护者的保护，应该遵守国际法。各国的庇护的义务并不能够减除他把责任推给这个第三国。有时候一些国家有意的资助其他国家的执法人员伤害移民的人权，比如说利比亚的海岸警卫队，即使得到了欧盟的支持，尽管他们有很多维权的行为，这些安排是剥削性的，没有效率，非常危险，而且大多数情况都是非法的。非政府组织已经发挥重要作用，记录世界各地这种做法，也指明了这些做法的危害。其中有几个例子，就是说在希腊，这个巴尔干途径中，我们注意到使用非法的推回经常使用，这些难民进不去，有时候迫使他们跨越很多边境。在联合国又有新的7月的立法，它不单单会惩罚个人非法进入英国，而且也涉及到海上的移民。这个寻求庇护者一般来说自己没有选择方法。这种严厉的打击措施并没人们什么用，实际上被退回之后，这寻求庇护者还会再试。同样的原因，使得人们怀疑这个所谓安全的第三国的做法，这种做法其实并不安全。难民署指出，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在难民公约中没有，也是国际法所不允许的。有很多双边的协定，实际上会是破坏移民的权利，比如说土耳其和欧盟的立法就是无法使用的，而且是非法的。此外，和北非国家所达成的协议要限制在地中海的非法移民，实际上只能使这些人朝更远的路走，通过这个西班牙的 Canary 岛屿进入欧洲。澳大利亚这种外包的做法，把寻求庇护者 推到治外法权的领域，它的状况非常糟糕。尽管这个模式费用很高、非人道、非法，而且没有什么效率，但是联合王国也打算这样做。欧盟委员会和难民署已经表示强烈反对这种违反国际难民保护体系的做法。如果寻求庇护和移民政策的目的，是像政策者说那样保护生命、保护合法的移民，但是效果是很糟糕的，它破坏了团结，而且不避了国际责任。除非放弃这种外包做法，不然整个体系都会面临风险。因此，我们呼吁各国应该重新做出承诺，分摊这个责任，建立有效的保护体系。有些国家所通过的政策把庇护的责任外包，应该改弦更则。第二，各国应该看什么是安全的第三国家。这个过境的这些寻求庇护者，必须首先要判断这个遣返国的这个人权状况。各国还应该全面的考虑到难民署在这问题上的法律考虑。第二、第三，难民署应该进行全球的对话，考虑这种政策外包化的做法。下次高专在讨论这个保护挑战的时候，应该进一步谈到各国有义务，应该更重视的问题。我们也主鼓励难民署继续反对这种危险的外包做法。谢谢。